好，弟兄姊妹平安。
阿门。
我们继续看罗马书第六章。第五章是讲因信称义的福，还有讲到在基督里和在亚当里的区别啊。那第六章一开始问啊，这是个问句啊。罗马书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自问自答啊。或者说替我们提出问题，然后来为我们解答。这样的话，让我们能够有比较清楚的这种印象啊。这里问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位啊？我们可以仍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前面他在讲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只是呢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个问句呢，就是有的人就认为了，既然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多，那么我们就多犯点罪是吧，就让恩典显多吧啊，所以才有这样一问啊。是不是我们仍在最终就可以叫恩典显多呢？啊，保罗的回答说，是断乎不可啊。因为我们已经在罪上死了，那么我们就不能在罪上活了。大家刚才读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一段的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字，就是频率最高的一个字是什么？
死。
哎，是死。嗯，死了没死啊？
死了。
死了一些了是吧？我们教会死了不少了。啊，那可是真死了。那就到主那里了，那是好的无比的啊。关键是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该怎么办？这是那个重点啊，这是重点。该怎么办啊？
你说就死还是死？
还是死。关键是看怎么个死法。啊，你说死，那我们还都活着，那怎么个死法呀？这很矛盾啊，很矛盾。嗯。那接下来就是解释。解释这个死啊是怎么临到我们的啊。说岂不知，就是我们应该知道啊。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好了，这里有个死法，怎么个死法？哎，受洗，大家都受洗了吧？哎，你受洗了就等于
死了，
所以受洗很重要啊！信而受洗必然得救，说你信了你不受洗还不行啊？啊，受洗是得救一个条件。你不是说这因信称义吗？那还能说是因信受洗称义吗？你信就应该受洗，因为受洗是你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一个见证。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受洗？因为我们是受洗归入他，也就是归入他的死。那现在我们这个受洗的仪式也得简化是吧，应该是把人放在水里面是吧，把人全部的浸在水里面，表示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这个人淹在水里就跟葬在土里是一样的是吧，是不能活啊，都没法呼吸了是吧，这是那个就是一个仪式，一个表征，表明什么呢？我们是与主同死的，当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就表明我们与主同活，那这个活就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活了，那这叫新生，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过去我们是个什么生命呢？就是在你在受洗之前，你在借着洗礼与主同死的时候啊，同死之前那是个什么样的状况？那是一个死在我们身上做王的这样一个状态。死借着什么做王啊？
罪，
随着罪。那么罪它是我们的一个身上的一个势力，这个罪是怎么来的呢？谁造人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罪啊？没有罪。那么罪是怎么从一人入了世界？从亚当，从人堕落，不听神的话，反对神，吃了神不许他们吃的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死不是目的，埋葬也不是目的。这人以为死了死了，埋了就拉倒，是吧？哎，那我们这种死法跟世人的死法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借着洗礼，在基督的十字架那个死而复活的这个见证当中有份，这叫什么？这叫联合。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死，叫我们，他说原是，原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原是，这个原是就是原来有个意思。那这件事情是谁发起的？是谁发明的？保罗发明的。就是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复活，这件事情是谁发明的？
天和上帝
啊，是主发，是神发明。
嗯，
是神计划的，是吧？所以说，这时候原是就是这样做的目的，原来是什么？是要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我们受洗的时候，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使你归入耶稣基督的死，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那新生是我们这个旧生死了以后而发生的，所以旧的生命已经死了，新的生命是借着与基督一同死而复活而带来的。生命它一定有生命的样式，生命一定有生命的表现。那过去的生命，那个旧的生命是什么表现啊？就是犯罪啊，是吧？罪深吗？那个旧造的生命吗？就是跟着亚当从一人入了这个世界以后，这个罪就在我们身上做王啊。那罪做王就是他就是我们的主人，是吧？那我们就是他的奴仆，主人说什么奴仆就得做什么，你身不由己，因为你没有自主权，没有生命权，你只能怎么样？听命于罪，结果就是犯罪，结局就是死。这是旧造的生命。那么新造的生命呢？什么表现？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复活是不是一个崭新的生命？是个完全不同于旧造生命的一个新的生命。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是不是就不再死了？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那么我们今天与耶稣一同复活的人，我们身上也应当带着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生命，就是一举一动，你的一言一行，你的任何的动作存留都要怎么样？与以前不一样。再跟以前一样的怎么样？这怎么回事？要么就是没死透，是吧？要么就是根本就没死，是吧？那这还是原来的生命。还是原来的生命，说明什么问题啊？问题出在哪儿？我们是因信称义啊，是不是这个信有问题啊？也许就是没信啊。这个信不仅仅说我相信，我信有这么回事就叫信啊。信是接纳，信是悔改，信是转向，完完全全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借着洗礼把这个阴性称义的见证把它表明出来，这叫信啊。信是有行为的，信是有后果的。信不是说我相信神能救我，神能帮我的忙啊，我就信他。这跟拜偶像拜菩萨是一样的，这种信不是真正的信啊。一个是信出了问题，信出了问题那就是不信，啊，那就是不信。那不信你肯定没有新生命，你也不会有新生的样式。即便有一点那也是装的，那也是装，那也不是真的。这是第一个，就信的问题。第二个是什么问题？是信心的问题。就是说你已经信了，你的确也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但是呢信心还是不足，信心还是不够。所以说呢，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呢，这个罪的势力还会来找我们，它会影响我们，侵蚀我们，搅扰我们。所以说我们不可能完完全全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需要怎么办？这个比那个还好点是吧，比那个不信还强是吧，但是呢这个也需要神的恩典。我们继续看，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里讲到一个词叫联合，什么叫联合？联合啥意思？合而为一，就成了一体了是吧。这个词的旧约的意思呢，就是当你献祭的时候，这人不是要犯了罪以后要献祭吗？献祭是为了什么？赎罪啊，赎罪。献祭要献啥？牛羊鸽子是吧。然后呢当献祭的时候，这个献祭的人他要按手在那个牲畜的头上，表明什么？哎，与他联合。当他按手在他头上的时候，就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替我死。所以这个牲畜死了就等于为他赎罪是吧。因为神不希望人去死嘛，他用一个替代品，这叫牺牲或者祭物。那这个牛羊死了以后他能不能为人赎罪啊？不能赎罪，为什么神要用这种方式呢？预表就是告诉他们，这个牲畜为你死，就预表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将来要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他用他一次献上的这个挽回祭，用他的宝血作为见证，作为那个约，使我们能够在这个上面旧约借着这个礼仪与主联合。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借着信与主联合。所以说当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的时候，就表明什么？是不是我们死了？因为那个牲畜是替你死的，那你与他联合就等于你死了是吧。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替你死的，当与他联合的时候，是不是你与他一同死了？那与他一同死了，这不是神的目的啊。死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活呀，是为了生啊。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怎么联合？怎么与他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
主复活了，我们也复活。
就是要像他是吧。就是披戴基督，披上基督吗？披上基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基督就是你的生命。这个披戴就是行为啊，因为它是穿在外面的嘛，就代表主的生命来替代你的生命。你活着就是主，就是基督，不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已经死了，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活着，这叫联合。那你说这样还是太抽象是吧，那具体咋联合呀？怎么个联合法？不得要领，不得要领。有没有一种就是切实的可以操作的这种方式，让我切切实实的与主联合？我也想与主联合，但是好多时候连不上。 那大家继续再讲原理哈。我们先把这个原理搞清楚，然后呢再告诉我们这个联合的方式。一个是我们是怎么样死的，然后怎么样复活的，怎么样与主联合的，怎么样能够活出这个新生的样式。所以罗马书不仅仅是告诉我们原理，也告诉我们解决方案，也告诉我们预后，也告诉我们那个新生的生命的样式是什么。因为又讲原因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这讲原理。那这里提到一个词叫什么呢？叫罪身。什么叫罪身呀？学医的都知道最重要的基础学问叫什么？你学西医，学西医先学啥？
理论
啊。理论啊，对啊，我是先学是哪一课啊？哪一门课啊？对啊，解剖学啊。没有解剖学就没有医学啊。没有医学照样有解剖学。这是基础是吧？你得把人体的结构搞清楚啊，或者人体的形态学、解剖学、结构学，这是一回事。这是最重要的，先把它的结构搞清楚，然后再搞清楚它的功能，然后再搞清楚病是怎么来的。这是基础的基础。那我们这个灵魂也有解剖学啊，这个解剖学是怎么回事？它讲到最深，这个深是不是那个身体啊？是不是那个最原始的学位？就关于身体的学问，它叫最深。为什么叫最深？
罗巨人要深。
怎么来的？
罗亚当。
亚当犯罪带来的。亚当犯罪以前，人是没有罪，有没有深？
有
深没罪啊？那个叫啥？神造亚当，先造什么？先造他的身体，是吧？然后呢，在他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是不是合而一体了？这叫什么？这叫人呀、这才是真正的人呐、人与万物的区别，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什么？就在那口气上。这口气不是我们这呼吸的这口气啊，是神的灵啊，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说最初的那个人啊，他一开始被造的时候他是个死人，是个活人？死人啊。他不可能生下一具僵尸来，造出一具僵尸躺在那里直挺挺的，不可能啊。生下来都是活的。你神造的动物是不是生下来都活蹦乱跳的？那叫身体。但是呢，当神吹了这口气以后，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是不是神的圣灵、神的灵魂在住在他里面？
对，
这是那个人的最初的那个解剖，就是身体灵魂是合一的。但是呢，罪身怎么来的呢？
亚
当犯罪以后，那个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是吧？那个罪进来了，罪进来了以后叫鸠占鹊巢啊。知道鸠占鹊巢吧？本来是灵魂是吧？和身体，这叫什么？这叫人啊。身体灵魂合一，这是最初的那个形态。那最近了以后变成啥了？最掌权是吧？最代替了那个灵了。然后呢，最说了算了，鸠占鹊巢。不是斑鸠啊，不是斑鸠，不是斑鸠，这叫狮鸠，一种很凶的一种鸟，叫狮鸠，他就把那喜鹊那个窝给占了，他在这里说了算了，那身体是不是得听他的？这叫罪身。那神是怎么来解决这个罪身的？灭绝，是不是啊？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灭绝是灭绝，是不是把你杀了？不是那种灭绝法。什么叫把罪身灭绝？是把罪除去。
哎，与主同定，
是把那个酒赶出去，然后让那个灵再回来，是那意思吧？
必须与主同定十字架，这是三件事。不同定，
你答非所问呀你？我是问这个过程，是不是把酒赶出去啊？
不是，
也不是好像。他这里说是什么？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罪还在那儿，是不是？这灵也在那儿，只不过这个身体是听谁的？身体是犯了罪以后听罪的，罪是那个主人是吧？身体成了奴仆了。我们现在什么叫把罪身灭绝？就是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做谁的奴仆？做圣灵的奴仆。这是不是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这叫罪身灭绝。所以说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的罪还会有势力在我们身上，他没有死啊。
嗯，
关键是看我们顺从谁，这是两个势力在征战。保罗不是说吗？有两个我呀，我想做的事情做不了，不想做的事情反倒去做，是吧？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为什么人要取死？就是因为罪在里面作王。你想抵挡他，你想胜过他，没有办法。但是神的灵来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的救恩，神的灵就成了我们的主宰。当我们是顺从圣灵的时候，就不在罪的权下，这个罪身不就灭了吗？我们不就是有新的生命了吗？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啊，这是那个方式啊。所以不是让你去与罪抗衡啊，啊，不是让你跟那个酒去斗，就缠斗，而是什么？顺从神。因为这个身体啊，它没好坏之分的，身体就是个器具啊，身体本身没有罪，是吧？它就是个工具，你工具用得好，它就是个好工具，你工具用不好，它就是个坏工具嘛。就像这个切菜刀一样，你拿切菜它就是个菜刀，你拿去杀人它就是个凶器啊，啊，身体就是这样，你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你顺从圣灵，他这个身体表现出来就是啊，就是圣灵的果子啊，就是新生的样式啊。这是我们得胜的秘诀，你不要弄错了，你不要去想办法去，我要去守律法呀，我要去对付罪呀，你没那个能力啊，你这个身体哪有这个能力啊？你只是选择做谁的奴仆，让谁说了算就行了。原来我们是做罪的奴仆，比如说我们的结局就是死，现在我们做神的奴仆，做圣灵的奴仆，结局就是永生啊。就是说先把解剖学搞好了啊，把解剖学搞好，把这个原理搞清楚，你才知道怎么做。所谓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啊，是不是脱离了罪？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嘛，你死了这个罪就解决了，死的人就脱离了罪。死人还会不会犯罪啊？死人不会犯罪吧？
不是死了他就死了，他不会犯罪，
不但不会犯罪啊，他不会罚期啊。是不是啊？他死了你要罚期啥？
他图什么图
啊？所以说你要罚期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是不是死了。要不然就是没死，要不然就诈尸了，是吧？对，这个死很重要啊。这个死很重要。不死就不能活。先死的才能活，就出死入生啊。睡着了也算是活着是吧？也没死，睡着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你看这个保罗的词都很讲究的，非常讲究的。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呢？就是我们信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是吧，我们就与他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你得信啊，他这个信心非常重要。与他同活之所以这么难，之所以这个肉体势力这么强大，是因为什么？还是信心的问题，是吧？你得信啊，你不信你哪来的这个生命啊？ 你不但是信，你还有依靠，还要靠，就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死是个主啊，哎，死是个主啊，借着谁做主啊？借着罪做主啊。但是呢，死了的人就不再做他的奴仆了，他也不再做你的主了。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复活的时候不再死了，
是
不再死的权下了。复活以前的基督他是会经历死亡的，是吧？嗯，但复活以后呢，他胜过死亡，胜过死亡。所以既然他不会再死，那么罪也就没有权势在他身上。所以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那个罪的权势也不在我们身上，而是我们与主同活，死也不再做我们的主了。他死是向谁死？向罪死。因为这个罪要想解决，就是要用牺牲啊，要用赎罪的方式。他是不是因着为我们担罪而死啊？他是不是面对那些罪恶而死啊？他的死就是上帝的方式，使一切的牺牲，一切的那个祭物都在他的身上发生功效。所以说不论是新约还是旧约，旧约里面借着圣殿，借着献祭的服事所代表的一切的果效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实现。新约也是一样，虽然我们新约不再献祭，但是我们因着信就在他的赦罪的恩典上，替死代赎的救恩上有份了。所以说这就是他向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耶稣死了以后复活，然后升天，是不是现在还活着？
是。
他还在天父的右边，他将来还要从天降临，将来还要审判，是吧？
嗯。
所以说你不死在基督里啊，你死了也没用啊。你死了时候，你将来还要审判，还要受审判。因为你的这个死啊，这是肉体的死啊，它不能完全给你解决罪的问题，它只能说是怎么样，你不再犯罪了，是不是？这死了的人不是不会犯罪了吗？但是你前面犯的罪怎么办？是不是还要审判？所以说如果你不死在基督里的话，你这个死是解决不了你的罪的问题的，只有什么？只有在基督里死啊。他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那基督既然是从死里复活然后永远活着，我们与他联合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在这个活的基督的生命当中有份呢？这样，所以说这是那个结果了。这样呢，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我们是不是死的？向谁死？
向罪死。
向罪死的意义是什么？不再犯罪了。那罪他在来引诱你的时候，
逃，
死了还跑啊？
靠主，致死罪。
就是我已经死了。已经死了，任何的诱惑在我面前是没有功效的。任凭你说的天花乱坠，任凭你风浪起，我是已经死了，他不会再触动我任何的一根神经了。所以说保罗说，就我而论，这世界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世界是我们的仇敌啊，世界是我们的难题啊，关键我们这个肉身还活着，肉身还活着，不让它成为罪身，这是个大问题。因为这个世界，这个罪恶，这个撒旦都要来向我们示威啊，都向我们来进攻啊，他想方设法要把我们从这个生命当中，把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范围里面再拉回到亚当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那么我们要看清楚啊，要看明白，看清楚看明白，要看清楚自己啊。我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我现在处的这个位置是什么？我是已经向罪死了，我自己已经是死的，所以说这个罪就不能再做我的主了。那这样呢，我们的生命的表现也会是什么？新生的样式，不再是旧造的性情。向谁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啊？我们是向罪死，向神活。怎么向神活？
你是自己活出基督的样式
啊？怎么活出基督的样式？
就是流入体悔改，听神话，行神道。但是光那说过恐怕做出来死不透，
那麻烦了，那麻烦了，
死不透。
嗯，治不死，死不透，这咋整？这咋整啊？嗯，向罪看自己是死的，死不透；向神看我们自己是活的，活不好，咋么办？怎么办？悔改，悔改就行了。我们早就悔改了，我们一直在悔改啊，是不是啊？嗯，怎么办？让谁做主？谁肯定是主啊，是吧？关键在哪里？这个关键啊，是我们的肉身，是不是？肉身跟罪结合，那就是肉体啊，那就是老我。那我们现在在基督里面得着永生了，我们被救恩所遮盖了，我们应当怎么样？不是身体与这个罪的联合了，是吧？是身体与圣灵的联合。那肉体咋办？咋与圣灵联合？啊，顺从谁做谁的奴仆。回去好好想想。啊，你好好琢磨琢磨啊，拿这个身体怎么办？别老是说，哎呀，我这个老肉体，老肉体，这老肉体已经死了，别再提这老肉体了。现在是你的身体的问题，就是你这个器具，它现在怎么办？你如果这个事情你办不好，那个罪又来找你啊，他又来跟你联合啊，他又要想让你去犯罪啊。那我们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在这个身体上想办法，身体上想办法怎么想？属于法？肯定行不通，肯定行不通啊！修行也不行是吧？啊，学习雷锋好榜样也不行，这些东西都是行为啊，按行为不能成义啊。但是我们又需要行为，是不是？一举一动吗？这不是行为啊？哎呦，这个事情很难办，这个事情很难办。读经祷告，对吧？聚会、交通，这些办法都用了，他经常用啊，是吧？管用不管用啊？管用，肯定管用啊！但是呢，我说这个根本的解决之道，实际上是这个解决之道是在后面，保罗在后面才说啊，前面已经告诉我们大体的这个方向了，就是顺从谁做谁的奴仆，是吧？那么怎么个顺从法？就是我们拿这个身体怎么办？因为身体这个难处就在它还活着，哎，死了就好办了，是吧？死了就好办了，活着就很麻烦，就动不动就要出问题啊，就出问题，就是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这是唯一的办法，把身体献上，献给谁啊？
献给
谁？献给主，献给基督，当做活祭啊。献上干什么？献上当做祭物，这个祭物是不是都是死的，对吧？没有活的献上的啊，都得杀了以后再烧了啊，就说明我们彻底的死透了。但是呢，我们还是一个祭物，还是为主要活，因为是个活祭嘛。这个活祭就是既是死的又是活的，死是向罪死，活是向神活，献上。为活祭吧， 就怕你线上又下来了，这就麻烦了。嗯，这不好弄。办法是有啊，办法是有的。保罗都告诉我们很清楚了，嗯，就看我们自己怎么做。所以说我们还是有一些可为的事，啊，不是说你信了主啊都交给神吧，我什么也不做了，也不是啊，啊，你要去做，你要去做，哎，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不是说我们努力行一些事进天国，而是说我们要努力去怎么样献上自己，努力让我们去顺从圣灵，就是你的这个自己，这个自我越少越好，这个成分越少，就是主的成分，圣灵的成分越多，你生命就越丰盛，就是这样。好了，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吧。